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粤览新闻。
重庆宝工药企突然裁员，员工愤怒砸厂。张文宏话：大规模感染正喺度发生。麦卡锡终于担任美国国会议长，对中共强硬，挺台湾。普京宣布单边停火之后，战斗继续。历史首次，呢国法院判拒绝引渡中国。疫情重创中国经济，全国只旺咗两个行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8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7号生产 COVID 核酸检测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的重庆大渡口中原汇吉药厂突然爆发员工大规模游行示威。网友爆料说有2万的工人上街游行。该药厂直接大量裁员，目前厂内产品以及机器被砸，员工与厂方以及招工中介发生暴力冲突。网上传出的短片显示，重庆中原汇吉药厂没经过与员工协商，直接大规模裁员，不给工资，工人将中介围起来殴打，厂内的产品和机器被砸，当局进场维稳。工人他们向一队防暴警察掟杂物，并且已经打退了第一批警察的进攻，警察被打得落荒而逃。有人回应说，他们可以拿盾牌挡住民众掟过来的杂物，但是挡不住民众的发自内心的愤怒。该厂一名员工小东向大纪元介绍了事件的经过。他说，最初中原汇吉公司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订单，去年12月初开始招人的时候，订单比较多，急需要人手，公司还出台规定有3000元的奖励，分三个阶段返还，一个是做到1月21号可以返还1000元，再往年后做到2月15号给你额外的补贴，当时就是打着这个噱头去招人，招来了好多人，可能有6000-7000人吧。但是从6号晚开始，公司在没有任何征兆之下突然变相裁员将近8000人，而厂里面一共才有将近10000的员工。现在来过年还有半个月，厂里面说现在开始放假了，大家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赚过年的加班费，结果他工资仍不讲发不发，直接将你赶走。小东是在去年6-7月份入厂的，最开始是生产核酸提取试剂，厂里面突然裁人，大家就感觉不公平，但是上边没人出来处理。另外招工的中介人拿着喇叭说，叫你们走你们就走，不要这么多事，好嚣张。被打伤的人加上厂里面领导大概会有7-10个，其中生产经理被从办公室揪出来打。后来大批的特警进场，大渡口区的区长亦来了。最新的消息，经协商一月份的工资到账，现场的工人他们排队领工资。有网友说，权利真的是闹出来的，微小的胜利亦是胜利，幸福和自由要靠自己争取。另外一月六号在杭州临平，做抗原的工厂要裁员了，抗原卖不出去了。有网友支招说，全国人民都应该学会这一招，就是在入不敷出、民不聊生的时候，斗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共产党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是暴力，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和他们斗，才有活路。 近日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在一次培训会上披露，大规模感染正在发生，但医院都在做无效治疗，很多病人白白等死。张文宏在对闵行区社区医生的一次培训会上说，最近几日病人大量涌向二级和三级医院，令到医院的病床达到饱和，这个是因为之前的社区医院的治疗大多数无效，很多病人用药之后不见好转，又跑到大医院，但是大医院的治疗效果亦不佳，很多病人住院之后甚至病情加重，最终导致死亡。张文宏说，目前针对患者一般就开四种药，退烧药、抗菌药、咳药水、其他的辅助药物，但是这四步法大概率是在这里消耗了病人最宝贵的黄金72小时。医院一次又一次地延续这样的无效治疗，令到很多老人食药之后症状没有减轻，住入医院之后亦只是打吊针吸氧气，最终没办法缓解肺部发炎症状，导致死亡。张文宏建议社区医院不要让病人一味地跑去大医院，造成医疗挤兑，病人当你收不入去的时候就是等死，接下去死亡的高峰已经来了，各个地方的死亡数在上升，再过一个星期就来不及了，因为大面积感染现在正在发生。张文宏去年12月29号曾经说，很多大城市的感染率已经超过 50%， 中国新年将会达到 80%。 他在最新的讲话里面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如果急诊间不能够疏导，这一批重症的病人都要死的，最近两个星期最关键，上级医院的急诊室必须开始实行分流，对基本康复的患者回家观察，让迫在急诊室打吊针的患者回去社区医院，这样才能够实现病床的周转。英国健康数据公司 Affinity Limit 预测，中国一月下旬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可能高达 2.5 万宗，明年3月3号每日感染人数可能达到420万。预计农村地区会受到更大影响，到明年4月底全国将有170万人死亡。1月7号经历4日15轮投票之后，共和党领袖麦卡锡终于获选美国众议院议长。据法新社报道，去年11月大选中，共和党攞低联邦众议院微弱多数优势，但是随着共和党内斗进入第四日，议长人选截至6号仍然难以定夺。麦卡锡在前14轮投票中少11张选票，大约有20名党内强硬保守派人士阻拦他的议长之路。1月7号麦卡锡终于摆平党内极右势力杯葛，以216票过半数票如愿执起联邦众议院议长的职务，让这场164年以来拖延最长的议长选举落幕。57岁的麦卡锡拥有16年联邦众议员资历，他来自加州，是家族中第一个共和党人。早在麦卡锡22岁到当时加州选出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汤马斯地方办公室做义工，一做就是15年。离开之后没多久当选加州议会议员，隔年再接落州议会少数党领袖。2006年汤马斯宣布退休，麦卡锡角逐前老板的国会席次，以70%的得票率获胜。2007年进入众议院之后，麦卡锡在短短两年晋身众议院共和党领导阶层，一路从首席副党鞭、党鞭再做到多数党领袖。麦卡锡属于对中共的强硬派，2020年5月筹组中国工作小组对抗中共威胁。去年12月确定共和党将重掌众议院之后，进一步宣布如果当选议长将会成立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麦卡锡担任共和党领袖期间，曾经多次为台湾讲话，包括表态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呼吁美国加速对台湾的军售等。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麦卡锡呼吁佩洛西应该去台湾，并且透露如果当选议长，亦有意率团访问台湾。如果真是成行，麦卡锡将会成为1997年以来第三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长。外界多数预期，众议院在麦卡锡带领下，可能将更多重心放在对抗中共权威野心、维护台海安全等议题上。国会未来两年对抗中共、保护台湾的声量预料将会再攀高。1月7号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东正教徒纪念圣诞的日子，但是交战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指责对方继续开火。普京5号宣布的节日期间停火36小时似乎未实际生效。俄罗斯任命的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领导人6号说，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他认为乌克兰再次企图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所在的港口发动进攻。乌克兰没有立即对拉茨沃扎耶夫市长的指控发表评论，乌克兰从未对类似指控事件加以证实，但是明确表示他保留采取必要行动，让俄国归还自己领土的权利。俄罗斯在2014年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几乎誓言收复这个黑海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大片土地和俄罗斯军队这次入侵以来夺取的其他领土。普京5号提议休战，本应从莫斯科时间6号中午起持续36小时以配合东正教圣诞节到来。泽连斯基拒绝了他的提议，认为这个是一个虚伪的诡计，目的是为俄罗斯军队休整和引进新装备争取时间。6号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乌克兰南部阵地进行了24小时攻击。乌克兰报告说，这次俄罗斯发动了一次导弹袭击和20次火箭发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的各个军事阵地遭到炮击，同时俄罗斯继续向巴赫穆特发动进攻。赫尔松地区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阿鲁舍维奇6号说，俄罗斯侵略者对赫尔松地区的领土进行了39次炮击，该地区平民定居点遭到大炮、多管火箭炮、迫击炮和坦克攻击。在星期五，有一名平民因此被打死。据 CNN 报道，东正教圣诞节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和其他东正教团体之间长期存在裂痕。近年乌克兰大部分东正教社区都在寻求与莫斯科保持距离，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加剧了这种分歧，并凸显了乌克兰和俄罗斯东正教会之间基本意识形态的差异。另外，据卫报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史基比茨基说，俄罗斯一月将再度下令动员多达50万名新兵参军，但是普京上个月说新一轮动员毫无意义，之前他亦曾经否认发起动员计划的消息，但最终仍然在去年9月下令局部动员。俄国极端主义民族主义评论家前情报员史特雷科夫说，我们不得不进行第二轮动员，或者还会有第三轮，为了战胜乌克兰，我们需要征召至少50万名士兵，新的动员令将于战争届满一周年的时候开展。美国军事专家李伊说，就算你动员50万人，只会遇到更多类似的问题，训练比较不充足的部队更加适合保卫领土而非进攻。1月6号，据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最新资讯，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因为拒绝引渡遭到中共通缉的犯人到中国，在当地法院与中共进行诉讼， 法院首次以维护公平审判人权为由，判塞浦路斯得以拒绝配合中共引渡。塞浦路斯曾经在去年12月23号拒绝将遭到通缉的中国卓信国际控股公司董事马超引渡回去中国，与中共进行为时好耐的法律攻防战。经法官裁定，引渡马超将违反欧洲人权公约有关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或侮辱的待遇的第三条规定。据悉，先前中国申请引渡亦是基于同样原因遭拒。另外，法院表示，中共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遭到引渡的通缉犯的人权无风险。法院还以欧洲人权公约第五条为由拒绝引渡，因为存在任意拘留的重大风险。法院为确保马超能够得到公平审判，首开先例，依法允许塞浦路斯拒绝引渡。中共解封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之后，政府预想中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发生。去年12月在中国各地爆发的疫情令到两个行业大赚钱，一个是医院，一个是殡葬业。北京市民张炎说，现在医院亦真的狠，我去开药已经没有对症药可以开了嘛，只要去就开一堆药，而且一睇都不对症，俾我开嗰个新冠嘅就係佢哋医院自己配嘅嗰个冲剂，我一冲味都闻唔到，饮唔落去，我就倒咗。我諗你食啦，将肾同肝食坏咗都讲唔定呀，唔敢食，因为嗰个唔对症，仲俾我开咗好几种，我屋企嗰位亦开，又开咗好多，开啲枇杷露，开咗几种消炎药。哦天，这个医院可能卖药都发财了，你就觉得哪里都在欺你，你去医院，医院也欺你，都到这个份上就搏命地开吧，可以捉住一个了。到年底了，半年没赚钱，这后半年还不创收啊，所有地方都丧失良心了。而现在各地染疫死亡的人数激增，火葬场大排长龙，从运送尸体到火化都需要个人出几千元甚至是几万元打点各个环节。据中共统计局去年12月中旬公布的11月份经济数据显示，每五个青年当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而实际数字好可能会更高。清华大学教授郑旭煌在一段短片里面说，2022年截至6月底，中国倒闭的企业一共有46万家，注销的个体工商户有310万。4月份全国企业清算同比飙升超过 23%。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一名私营企业郑旭说，现在私营企业倒闭的太多了，我们将这一单做完我就收摊，我不做了就破产。因为现在就等于说我一分钱都没赚到，都是在这里赚钱给员工，还累到我死。这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
指烟花革命，经济惨淡，抗议潮四起，中国感染激增，工厂瘫痪，订单取消，空箱压港，中国科技业掀裁员潮，专家表示影响不只是经济，政策大转向，北京已放宽防企三道红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年伊始，中国多地爆发烟花革命，之后全国各种抗议一直不断，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民众的不满会越积越多。分析认为，未来抗议将成为常态，当民众不再恐惧， 中共政权亦走到了尽头了。元旦前后，中国多地民众不顾中共的禁令，走上街头放烟花炮竹，并同警方发生冲突。1月5号晚，河北六邑县民众再次走上街头放烟花。视频显示，六邑县的六邑迎宾大道上，警车在路上不断地巡逻，消防车亦停在路边，但是民众丝毫不受到影响，毫无顾忌地放烟花炮竹狂欢。还有民众跳上车顶，吹起了唢呐。有推友评论说，这个唢呐声不仅仅是对强权独裁者说不，亦是对这次疫情失去生命的亡灵他们的祭奠。除了烟花革命，近两个月来，中国网络上抗议献身的视频越来越多。在去年12月初，中共放弃动态清零后，网络上出现大量的各地被解雇的大伯集体讨薪的视频。而新年一开始，各种讨薪事件出现的频率显然比以往更加频繁。名叫安东尼的网友在推特上搜集转发了大约40条全国各地的讨要薪资视频，时间都是从1月4号至5号的。这些讨要工资的地点包括广东中山某制衣厂、北京建工集团、山东银江沃源、河北涿州、山东中建五局、河南万州港制药业、吉南长春正月劳动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等。一段视频显示，工人在辽宁沈阳汇智地产的办公大楼内挂起讨要薪水的横幅，并用扩音器宣读口号：无赖汇智，恶意拖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中国媒体极目新闻1月5号发表的一篇评论，讲到河南洛阳汝阳县一家劳务公司的办公楼上出现严厉打击恶意讨薪维护公司非法欠薪行为的奇葩横幅，引发关注。这一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5号回应说，横幅是前一日前来讨薪的务工人员挂的。文章说，横幅标语是讨薪者，讲反话，但是对欠薪者来讲，或许就是他们发自心底的想法。在现实中，就有讨薪者被打上恶意讨薪的标签。由于中国经济状况恶劣，中共高层对讨薪问题早有预料。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12月29号要求保障劳民工工资支付，并表示目前两节临近，劳民工拿到辛苦钱过年的愿望十分迫切，因此要确保劳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不过由于中共错误的疫情政策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很多企业经济困难没钱了，还有一些企业倒闭了，工人讨要薪水很难。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已濒临爆破边缘。在中国北方，一些工业公司由于亏损又得不到政府补助而无法供暖，引发民众抗议。视频显示，中国沈阳沈河区政府大门外聚集着大量因受冻而抗议的人民。拍摄视频的男子说，连续九日都没暖气，去锅炉房发现没煤，去供暖公司询问亦得知没煤了。近期一个礼拜的沈阳天气基本处于零下十度左右。不仅是沈阳，黑龙江省鹤岗市一家供暖公司发布公告说即将停止供热，这条消息还上了热搜。公告中说，从去年煤价开始暴涨，公司向主管部门申请调价或补贴都未有结果，去年公司亏损700万，如今无力供热，希望有关部门重视民生问题，亦希望取暖用户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而鹤岗最近的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20几摄氏度，类似的现象亦出现在河北邯郸市、保定市辖下的多个县。如果这些基本的民生都不能够得到保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抗议。中国民运人士唐伯桥在推特上说，未来抗议将成为常态，花样百出，法不责众。一旦民众逐渐通过反抗方式克服了对当局的恐惧心，中共就玩完了，加油。受中国疫情浪潮的冲击， 全球最主要制造业工厂和最大港口几乎停摆。近日上海和深圳港口的预定货运单被取消的越来越多，主要因为大量员工检测为阳性，不能够上班，造成工厂无法正常运作，难以完成订单。据 CNBC 的报道，中国红安船务警告说，集装箱提货、装载和运输卡车都受到了影响，预计农历新年过后，货运量将非常疲软，很多工厂由于大量缺工的问题放慢了生产，所以我们不得不取消或推迟一月下半月和二月初的订单。红安流物经理表示，中国正在经历感染高峰，受感染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激增，全国各地医院发烧诊所外大排长队。他说，所有的企业都被新冠波及，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劳动力被传染，无法正常工作。现在很多制造商只能够生产低于最佳产量的产品。数据显示，由于市场需求急减，美国在中国的制造业订单已经下降了 40% 左右。此外，中国主要港口失港情况严重。作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上海港，由于很多大订单被取消，目前港口空箱堆积如山，集装箱卡车大排长龙，卡车司机无单可接，所有出口均受阻，空箱压港。深圳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口，亦是苹果公司重要制造商的所在地。深圳盐田港口的空集装箱被捕，达到29年以来最大的堆积量。因很多工厂接连遭受订单重创，广东一家企业甚至被迫放出了450日的长假。然而中共官媒仍在试图向民众保证疫情已得到了控制。中共当局发布的疫情数据在世界各地越来越遭到质疑。近日传出消息，字节跳动公司将裁员 10%， 涉及大约 1.1 万人，之后消息不断发酵。现在多家公司的多个部门都有人收到了裁员通知，其中包括今日头条、抖音、飞书、商业化、TikTok、挡车帝等公司。去年12月 ,B 站、小米、支付亦有裁员的消息。第一财经五号指出，科技企业需要降低成本增效求盈利，融资烧钱扩张的老路不再可行。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表示，不只是网络行业，中国经济整体都起到下滑。他对希望之声说，2018年8月习近平开始打击滴滴出行，后来每个科技公司亦都陆续遭殃。被打压后，中共的科技股在2021年的7月市值跌了1兆美金。最近虽然有一些放松的迹象，可是杯水车薪。重点是因为中共之前的封城已经对整体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虽然解封了，但是疫情散开，人都自发地躲在屋企，所以短期内看起来是没有希望了。有观点认为，虽然2022年中国的网络行业裁员幅度创10年新高，但是实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保就业才是中国经济承压之下的重点政策目标。尤其来自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一些低技能要求行业。1月6号，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魏鸿表示，中国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重振民众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承诺对购买首套住房和第二套住房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期缓解中国日益加深的房地产低迷问题。赵君索认为，如果房地产持续往下走的话，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行业都会受到影响。虽然中共已经推出一些支撑房地产的措施，但那个只是杯水车薪，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经济和健康双重打击下，他们失业的人有可能成为串联，所以在我看来，他的影响不只是经济，可能还会影响到政治，这个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信号。 博社1月6号引述消息指出，中共金融监管部门准备放宽针对地产商的三道红线政策，比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债务上限，以渡过难关。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一度传出消息，指出中共高层希望借助放开对房地产、科技与教培行业的监管，来帮助国内经济发展。本月6号再有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说，如果地产企业符合三条红线的政策要求，以后将不会被设置借款上限，可以使用银行的担保文件来支付购买地产的保障金。报道还说，北京准备将三条红线的试点过渡期延期至少6个月，这个意味着地产企业在2023年年底前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解决债务风险。6号央行发布针对首次购房者的抵押贷款利率政策调整，以促进市场信心。自从去年恒大债务危机以来，地产商经历了销售低迷与债务风险暴增的局面，但是截止到目前，北京仍然未能够解决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地产商的销售额同比减少了5万亿元人民币，23家千亿级别的地产商遭遇危机，行业生存成了难题。数据显示，在去年中国8强房地产企业的业绩下滑超过40%，面对到期的巨额债务，企业的现金流难以维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去年整个房地产销售下降，是民众对房地产的信心下降，是房市幻想的破灭。如果销售仍然不能够恢复，地产商实际上有了更多的债务负担，未来产业的情况会继续恶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
以下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个话题嘅就系美国对中国嘅态度同埋政策嘅重大转变嘅，咁呢个转变咧就系从正面嘅转变，就系从正面转为负面嘅。咁个转捩点喺边度咧？就系当美国发现到咧，中共要控制将会领导世界发展嘅科技领域嘅时候咧，咁美国就醒觉过嚟啦，就要改变呢个对华嘅政策啦。嗱，咁最近咧呢个 political 嘅网站咧就发表咗一篇文章嘅，就叫做《翻天覆地的变化》，拜登扭转咗中国数十年嘅贸易政策。嗱，咁呢篇文章咧就有好多好深入嘅探讨嘅。咁我哋上个礼拜就同大家系分享咗嘅一部分嘅。咁呢个礼拜就会同大家再繼續分享這篇文章的一些重要的點的。那美國的經濟部門和機構呢，在過去20年來呢，就只注重呢如何幫助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在呢個政策方面就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了，從一個方向轉向另外的一個方向的。那在這個轉變之中呢，其實美國政府是經歷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的，那政府部門之間呢甚至是發生了很多的摩擦的。那譬如呢，經濟和國家安全機構之間呢是爆發衝突是非常之多的。那其中一個最為人知的例子呢，就是禁止向華為提供 5G 晶片和美國軟件的。那葉萬鋒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禁止向華為提供這個 5G 晶片和美國軟件的一個例子，究竟情況是怎樣的呢？
當時財政部咧係非常反對噶，對華為嘅禁令噶，商務部咧亦都唔多支持，覺得咧呢個唔係對呢個係唔係打擊華為嘅非法行為，而係針對華為嘅財政收入，好似唔係好正當咁喎。但特別係咧就係關於呢個是否俾呢個華為手機上邊安裝 Android 系統啊，引起嘅摩擦咧更加係激烈噶。 當時的國家安全官員就說，商務部是應該阻止華為使用谷歌的應用程式和其他美國的應用程式，不單止要追查華為業務中即具有非法或者威脅性的部分，還要關注它的整體財政狀況，目的呢是防止它的不良行為，並且阻止其他人仿效。大家都知道，最終川普政府就是站在這個國家安全官員的一邊，就禁止了谷歌為華為手機提供服務。拜登政府的高級官員現在就拒絕透露未來的行動，無論是半導體或者是生物技術，還是這個清潔能源方面，是否就他們拜登是否會好像川普那樣對華為咁樣積極咁樣針對呢個華為咁嘅公司咧，係進行呢、這個壓制嘅。但官員指出，拜登個白宮咧並冇改變川普政府對華為嘅任何政策喎。咁即係話咧，其實拜登政府咧係默認咗呢個川普對華為嘅做法咧係正確嘅。
還有呢，即想當年在奧巴馬政府的時代已經又設想出重返亞洲的，當時奧巴馬還是執政的時候就未有完成到這個這樣的重返亞洲的，現在拜登政府是對這方面的進展又如何呢？
拜登呢就是重用了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啦，咁他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对华鹰派人士啦，咁同埋当然用了他又用埋他个团队㗎啦，而且呢拜登是愿意这个维持川普的关税同埋贸易限制㗎，令到人觉得好意外㗎。一個政策的前景其實取決於你找哪個人去主導這個政策的。有些顧問當然肯定希望拜登就溫和一點，不要搞到這麼僵，但是呢情報的評估是很重要的。當拜登的團隊從這個川普的安全即將離任的國家安全隊伍那裡獲得的訊息，了解到這個形勢的真相的時候呢，就這些這樣的訊息是幫助民主派的民主黨的鷹派是掌權的，因為呢他們知道了中共的情況是非常之惡劣的。
有人說去年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呢，其實是被拜登這個新的對華議程呢打了一針強心針的。
是啊，因為歐洲對這個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是對中是好像同中國在全球經濟重要地位的一個 很嚴峻的警告的，因為兩者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如果普京可以用天然氣供應來劫持這個歐洲的話，中國可以利用它在其他關鍵領域更廣泛的領導地位，做出更大的傷害的。
其實這一次俄烏戰爭是拉響了一個警鐘，讓全世界知道中國是有很多的王牌，可以說可以挟持你們世界其他的大國的。
所以美國官員就跟歐盟的國家說，如果你認為俄羅斯的能源是危險的，想像一下你的數字技術長期依賴中國，無論是硬件的層面一直到這個 TikTok 或者其他 同類的應用程式，如果都是要依靠中共的話，你的處境可能是非常悲慘的。拜登政府認為解決方案呢是將美國的新產業政策配合它的強力的推動推行，對這些政策的推行的不單止是要跟中國競爭，而且還要壓制中共的增長的。他的第一步就引進就是盟友的加入，目的是建立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國家的聯盟，反擊北京的經濟做法。他的措施就包括譬如印太經濟框架和台灣的平衡經濟的商議，以及和西歐國家的美國經濟繁榮夥伴關係，這些所有的這些舉措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做的。 咁第二步咧，隨住呢啲咁嘅舉措、呢啲咁嘅政策、呢啲咁嘅政策嘅實施啦，拜登政府咧就係要以一個新嘅產業政策咧，結束對中共嘅依賴，並同北京咧展開呢個競爭噶。咁呢個新產業政策咧，其實咧係關乎到兩個立法嘅兩個法案噶，一個咧就係美國晶片法案啦。第二個就是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的。
兩個法案都已經通過了。
是的。咁晶片法案是從其實是從川普執政的時候已經在那裡醞釀制定的了。為了在美國的生產這個晶片提供了數以百億美元的直接補貼。這個是美國來說的首一次的了，第一次有這樣的情況的。目的是打破導致2022年晶片短缺的外國依賴。即係最簡單就係要唔好以後再過度依賴外國嘅晶片啦。咁另一個法案咧就係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啦，係民主黨舊年啊拜登一上場就推出嘅。Build Back Better 前年係而家講前年 Build Back Better 咁一系列嘅計劃嘅精簡本，因為嘅 Build Back Better 咧就冇通過。雖然很多社會支出的計劃都是斬了的，但這個法案仍然包括了重新的稅制的安排，就是獎勵整個清潔能源行業使用美國採購的產品，就從這個鋼鐵到太陽能電池，你用美國產品你就獲得補貼的了。這個政策都是專注於北京試圖在中國製造2025戰略，大家都應該還記得啦。中共在2015年推出2025這個戰略，目的就是想主導在幾個科技的領域的主導地位的，他想去佔據這個主導地位的。
即他就希望呢那個計劃就是2025年呢是很多這些這樣的有主導地位的一些製造業的領域呢是在中國製造的。
是被他把持住的。
把持住
的。他領導的。那結合這個晶片的法案，其實大家的意圖都是很明確的，就是打破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的。好了，那第三步了，除了立法的通過，政府開始拜登的新中國學說的第三步伐，即是保護疫情打擊中國的科技發展。在10月初商務部的工業 和安全部採取了至今為止最重要的行動，發布了兩項新的行政命令，就阻止美國公司向中國出售高端晶片製造設備，並令到佢哋更容易打擊唔跟風嘅國家噶。
嗱，咁呢一個就係你點樣令到其他國家可以阻止佢哋自己嘅公司向中國出售呢啲高端晶片製造設備嘅產品咧？
嗱，呢啲咧嗱就係一陣間我哋會提到嘅嚇。咁首先講下呢一個行政命令嘅影響啦。儘管他就沒有阻止其他國家向中國直接出口產品，但這些規定代表了至今為止美國對境外科技公司最嚴格的監管的，而且是推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管制新時代的。根據前商務部出口管理助理部長 Kelvin Wolf 的說法，他說這個是出口管制的理論理念和政策的改革變革。從歷史上看，出口管制以前那些都是被利用來防止大規模的殺傷武器的，但這一套新的控制的措施更進一步，目標可以用在這個武器的晶片，用在製造武器的機器以及工作人員身上的。而這些規則呢還是跟這個立法就是相配合的。晶片法案中有一項這個條款的，禁止接受補貼的科技公司呢在10年內在中國建立先進的晶片工廠的。Wolf 說這個是將出口管制作為一種戰略工具，而不是一種防範散播的目標的工具了。
其實除了晶片和這個出口管制之外，其實美國政府還有什麼其他的反對中國發展的行動呢？
根據蘇利文在9月的演講中就提到了，美國呢將試圖阻止中國發展的有三大的領域的。首先是計算，即是 computing， 即是包這個包括晶片邏輯晶片啊、儲存晶片啊、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的，還有生物技術和生物製造的，還有這個清潔能源技術。他說這些並不是說其他技術不重要，但是呢和計算相關的技術，生物技術和清潔能源技術是整個技術生態系統裡面的加速器來的，在每一個領域的領導地位都是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但是呢，他現在提到了白宮可能需要尋求新的方法去減緩中國在這個清潔技術和清潔空氣技術和這個生物技術方面的發展的。他們和這個晶片不同，先進的晶片通常至少需要一些美國的軟件或者機械來生產的，但令到他們就很容易受到美國出口的限制的。但中國在清潔能源和生物技術方面呢並不存在對美國這一種的依賴的，
即是他們自己可以是研發到的。
是的，是的。
好了，我們現在到休息時間了，休息之後就跟大家再追蹤下去的，我們休息之後跟大家再見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万峰。
嗱，呢一集我同大家再继续追踪咧，就美国对华态度同埋政策嘅重大转变噶。嗱，今日上一个环节咧，就啱啱就讲到咧，就美国咧系要试图阻止中国发展嘅三大领域，就系计算啦、生物技术啦、同埋生物制造，同埋咧清洁能源嘅。咁啱讲到咧，即系嗱，晶片嗰方面咧，美国可以用出口管制嚟即系做嚟压制佢哋中国方面的发展的，但是在这个生物科技和在这个清洁能源方面，中国就似乎没那么依赖美国的帮助。
他不需要的，因为他们自己都是颇先进的现在来说。但是拜登也有巧的，即将出台的针对美国在华投资行政命令，这个指令可能是美国压制对北京最注重的、最看重的行业的资助和支持的一种方式来的。
即是用钱的方面。
对，就将他们的资金就抽走的。这个指令的行政指令的范围仍然是不清楚的。新投资监管将涵盖哪些行业也是没有讲清楚、没有讲明白。以及政府是否会單單是禁止直接投資和中國企業的合資，或者是將規則擴大到對其他資金的流入中國的渠道，例如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投資國有企業這一方面等等。對外投資篩查的目的呢，是如果不能夠將某種技術給予中國，你就不應該資助中國開發同樣的技術，這個都很合邏輯啦，是不是？因此呢，對外投資機制和晶片法案目標是一致的，就是美國不應該幫助中國自主創新。
即是在技術方面和金錢方面都要山水喉了。
是的，是的，是的。儘管所有人都同意了政府已經升級了對中國的科技行業的行動，但還有人就是覺得不滿意的，就是說力度不足的。在發布晶片規則時，商務部給一些盟國的晶片公司，主要是日本和這個荷蘭，儘管他們是使用美國公司的軟件，應該就受到美國出口管制的，但美國政府決定就不強迫荷蘭和日本公司停止向中國運送這個晶片製造設備的。
咦，那這個會不會是一個缺口來的呢？
呢個係一個缺口嚟嘅，但係美國拜登咁做都有佢嘅道理嘅，佢個道理就係、是、將荷蘭同埋日本咧納入呢個技術封鎖咧，佢哋只要啊將美國軟件編寫出嚟咧，因為佢哋都係有呢個寫呢個軟件嘅能力噶，咁啊繼續向佢就可以繼續向中國出售晶片製造機器，同時咧咁樣咧就剝奪咗美國公司嘅業務噶。咁相反咧，拜登咧就係選擇咗，佢希望咧盟國咧自己仿效，自愿發布類似嘅出口管制措施，阻止佢哋嘅公司為中國晶片製造行業咧提供服務噶。咁呢個當然咧係唔係好容易咧，但係亦都但據聞咧，日本、荷蘭咧原則上已經同意咗啦，加入咗呢個出口管制，並且會喺數週之後咧作出公佈噶。
即係到時就可以知道佢哋嘅管制呢、一個涵蓋面係有幾深啦，同埋點樣做法嘅。咁如果係真係夠力度嘅話咧，應該佢哋自己本國有呢個出口管制係更加徹底嘅喎。
係啊，但係咧當然咧對呢個晶片嘅業界咧就好大嘅打擊啦嚇。
嗱呢個就帶到啦，即係對業界嘅打擊啦。就其實即係頭先講咁多呢啲咁樣樣嘅新嘅做法咧措施咧，其實面臨有好多嘅挑戰同埋難度。
是啊，嗱，荷蘭同埋日本啊，表明噶啦，已經佢哋唔太可能咧，好簡單咁，好單純咁啊，遵照華盛頓嘅出口限制嘅指示噶，佢哋會有所推敲啦，會有所變化噶。咁啊，呢個都係即係可以理解啦，因為佢對佢哋嗰啲廠商是很大的打擊的，
即係都喺經濟方面啦，
係啊，好大，佢會有相當的損失嘅。咁上雪上加霜嘅咧就歐盟啦，歐盟對呢個降低貨通貨膨脹法案中的產業政策咧越嚟越憤怒喎。呢個法案咧就令到美國電動汽車公司咧受益於歐洲的汽車製造商噶。即使拜登政府能夠同呢啲其他嘅盟友啊達成呢個晶片嘅控制協議啊，隨住美國政府啊超越半導體領域啊，並尋求咧喺生物技術同埋清潔能源方面啊，或者同其他關鍵領域咧阻止或者超越中國嘅發展，類似嘅問題亦可能會出現嘅。就係每種情況之下咧，歐盟成員國都必須選擇。為繼續允許他們的公司、他們國家的公司向中國出售這個敏感技術，還是同意遵守美國的封鎖？
其實這個都是很難的抉擇，即是你這樣看，這一是就是你要做生意賺錢，但另外一方面你也要明白到究竟你跟中國做生意輸出這些這樣的技術給他們幫他們的話，你的後果最終會是怎樣，所以你要做一個平衡啦，系咪啊？
系啊，咁當然啦，作為政府，佢亦都受到好多國內嘅壓力啦，係咪啊？好多公司可能因為管制而會倒閉嘅，咁你當然你個國家領導人你都好大壓力噶啦。
我相信美國同埋第二啲國家政府應該唔係就係話我管制，應該要全面去睇下點樣樣去幫呢啲公司可以有翻呢啲生意，佢哋唔會倒閉啊。
係啦，呢個就係到時 case by case 去研究噶啦，要嚇。咁歐洲國家表示啦，拜登政府咧而家好注重咧重建美國嘅製造業，有時咧係以歐洲為代價㗎，正在令到咁樣咧，係令到呢個大家嘅合作咧變得好困難㗎。咁歐洲成員國特別憤怒咧，就係拜登嘅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啦，規定咧電動汽車啊組嘅最後組裝咧必須喺北美進行，先至可以攞到呢個補貼㗎。咁樣做法咧就係免除咗歐洲汽車公司製造商啦，受益於數以千億美元計的電動汽車補貼啦，所以布魯塞爾感到咧，拜登咧其實係背叛咗去同歐洲和解合作的承諾㗎。係，
咁啊，即係將啲製造業搬翻美國，但係對歐盟成員國嚟講，亦都係一個損失咯。
係啦，因為咧咁佢就冇嗰啲電車，因為以後就以電車為主㗎嘛。咁呢啲電車嚇即係冇咗美國市場㗎啦。咁前歐盟同埋瑞典嘅世貿組織嘅代表咧，就話啦，咁新嘅補貼加上美國啊對中國技術嘅單方面嘅行動咧，令到歐洲啊 將美國視為一個令人擔憂的國家，並且咧同中國咧距離唔係好遠啊！真係嚇，
即係佢哋驚中國，但係亦都驚美國，係咪啊？
美國同中國差唔多好遠啊！即係所以咧就係非常之憤怒噶啦嚇。咁啊分啊嗱，美國同歐盟嘅分歧咧個核心咧就係到底啊要幾大程度上咧推動從中國嘅經濟脱歐噶？咁啊前川普政府嘅貿易代表啦萊澤希特咧就表示。美國咧唔應該局限喺只係限制中國少數幾個領域嘅發展，而係應該致力於減少中同中共嘅呢個貿易逆差㗎。佢話聰明人啊，往往咧會被技術所吸引，因為佢咧太技術化啦，太有未來感啦。但係 T-shirt 之類嘅商品貿易咧，亦都係好糟糕、好惡劣嘅喎。長期以嚟咧，佢一直認為。貿易逆差咧，會增強咗中共嘅技術，建立佢哋嘅軍隊同間諜網絡㗎。
咁即係話咧，不單止係科技啊，其實呢個萊特希澤咧就話，即係其實所有同佢嘅貿易咧，就算你 T 恤都好啦，其實你係幫助咗佢去揾錢嘅。佢有錢喺袋啦，佢就做乜都得啦，
可以做多壞事出嚟啦。
嗯，
啊呢個咧就係文章嘅最後嘅一個終結嚟㗎。
咁佢就話，即係你同佢做生意咧，其實你就係資助緊中共咧，係做呢啲咁可怕嘅事情。而家你可能見唔到，但係可能好快嘅未來，你會見到嗰一個後果咧。其實真係大家都唔想去見到，亦都大家唔想去承擔面對㗎嚇。係
啦，係啦。
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咁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嘅，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